我深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满了雾水，我的头发被夜露遗失。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霜上。我给了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经转身走。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居然不回答。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已经看见过，从第一章一直看到第五章第一节，那么我们知道这其中经过了三个阶段，那么这个三个阶段刚好和主耶稣在地上呼召他的门徒，第一年就相当于第一个阶段，第二年第二个阶段，然后最后的一年半可以说是第三个阶段。那很稀奇，当你读雅各的时候，因为雅各是讲到苏拉米的经历，那么这些跟随主的人当然他们是苏拉米，因为主对他们来讲是所罗门，所以你看这里的经历应该是我们大家共有的经历。那最有趣的就是在这里你好像看到了四福音的影子，所以我们说雅各呢也像诗篇一样，有的诗篇是预言的诗篇，那我们相信雅各呢也有他预言的心，因为否则不会那么凑巧。那么关于这三段，我想我们大概都已经说过，我不再重复。那么从第五章第二节开始，可以说这一段是最难解释的一段，非常非常难解释。我再说前面不是太困难啊，关于我再说关于雅各呢，我稍微提醒一下，在中文最少有两本大家可以参考，一本呢是弥陀生弟兄的，还有一本呢是丁素心姊妹的。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当这个鱼刺度姊妹到福州去传福音的时候，那是他们被主兴起来的。虽然他们两个人的意向，也不能说意向，起码有的地方他们的看法不一样，他们在蒙头上是完全南辕北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觉得他们两个雅各，一个是就是歌中之歌，这是倪弟兄写的，还有一本呢就是就是丁素心姊妹写的，那么他叫做雅各的默想。你如果比较这个和倪弟兄和丁姊妹的这两本的著作，你觉得地方很多类似很相似的地方，很相似的地方。但是我们说过那一次呢，其实呢是弥陀圣经和几位七八个同工在杭州西湖大概一同在一起有两个礼拜，一同来查考这个各种之歌。不过他所这个今天出版的不是全文，不是整个的内容，不是那个，只是个纲要，不知道是哪一个姊妹的笔记而已。那么但是呢，如果大家去比较这个，那么所以那个大纲在那里没有问题的。那么当然我们觉得后来丁姊妹他也查考雅各，就是雅各的默想。所以如果大家如果只会懂得中文，英文不是很熟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两本应该是够。那么还有一本是很好的书，不过是已经绝版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找得到，如果能找得到再好不过，叫做《香草山上》。这个《香草山上》呢是这个是内地会的戴德生弟兄写的，英文叫做 Union and Communion， 很薄很小的一本书，那么实在说来是很好很好的一本书。那么这个中文叫做《香草山上》，所以如果大家能找到是最好。所以如果比你但是比较细一点的，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别的参考的话，那就是倪弟兄的和丁素心姊妹这两本书。那如果你真的大家你真的照着他你跟着他来读，你慢慢会发现到了第五章这里就你看见完全就不一样，因为 因为第五章哈，如果大家仔细去看许许多多的书，当然我们这普通一般的都是讲到教会，基督跟教会之间，所以那个应用有一点的不同。那么如果真的讲到那个属灵的经历，就像雅各这里所说的，那么雅各他讲的经历，当然他有起承转合，他有进步的情形，所以不光是你要读懂它，而且的确在经历上我们能够印证。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如果我们的经历够不上的话，那这段圣经就不懂，一定不会懂的，因为你光是用头脑想象想不来的。你如果有经历以后，你觉得啊，这个那你就知道这个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在所有我看的书并不是很多，但是关于雅各的，我觉得如果有一如果这个倪弟兄特别在雅各中之歌里面，如果最独到的地方就是别人没有的，可以说非常非常独到的一部分，那么就是第五章这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的解释呢，我个人相信和什么和这个解经的人他属灵的程度有关系，这和头脑没有关系，还有你看很多的书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很多的书，很多的你可以参考很多，但是不懂还是不懂，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段是最难懂，因为这一段呢是和经历有绝对的关系。所以除非一个人真的到了他经历了一些以后，那么这段圣经对他来讲才是帮助的。那我也相信说呢，在倪弟兄查这段圣经以前，那么你看神在环境上就给他了很多很多的安排，比方说他刚好前一年是1934年十月份的时候，那么他终于成婚了，你记得吗？在那12年以前，他为了主的缘故，那么他就把他心中所爱的就完全放下了。那么其实他就是张平惠姊妹，那么他曾经是燕京大学的校花，那么他们两个是青梅竹马，但是怎么传福音他觉得笑笑。那倪弟兄很有口才的，倪弟兄还讲过怎样下地狱的法子，那么还有什么好人下地狱好坏人上天堂，他用的那个他那些传福音的这个都是颠覆的，都是颠覆别人想法的，什么淫妇得救了什么，所以非常引起人的注意。所以传福音尼托生地方也好，江守道也好，他们刚刚开始都是传福音的，都是福音的使者，神实在大有他。在漳州的时候，一次1500人听这个来听福音，所以而且一开就是十几天的特会，所以这些你可以知道说他们能传福音，但是呢，这个一到了这个爱情这一关，那是年轻人，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倪弟兄才19岁，就才19岁。你看，一个19岁的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少年，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很难的。他怎么传，他就是孝顺，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后来有一天，他觉得主应该叫他放下，因为他甚至于本来答应主说，我到边疆去传福音，都肯定就要让我娶她，主不答应。所以不答应呢，他就真的有一次圣灵感动他，他就放下，他就写了那首诗歌《主爱长过高深》。结果没有想到，12年以后，这件事又回来了。那么后来呢，他就成为了倪师母。所以等到10月份他们真的成为婚配了以后，那么大家应该都很高兴才对。那么尤其呢，这个等于是失而复得，是死而复活。那你一定做梦也没有想到，为主已经完全摆下了，他现在生也死也什么都不想，那么就是那么简单的跟随主。但是呢，我们的主没有意思要把你师母拿走，还是在复活里面又还给他了。所以12年，那么终于呢，他们两个人能够站在一起。所以那一次的结婚聚会，他们唱的诗歌就是主爱长过高深。所以从人的来讲，这个感谢主，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啊，那么这个是一件很完美的一个句点。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根本就是风暴的开始，就是大风暴的开始。
然后呢，这个起头呢，这个当因为原来这个尼师母呢，她的姑妈是个有头有脸的人，那么她觉得她这个觉得这个尼师母呢又是校花又是啊又是这个觉得嫁给传道人太可惜了，那么那个时候呢，起头她怎么样都不肯呢，这个尼老师母很有办法，她说好，你把事情交给我，只要你们没有问题，我来做。他真的去做，然后他不知道怎么找到这个对方的叔叔啊，叔叔点头了，然后呢，最后他又主张说，把这个尼师母呢，就带到杭州特会去，那么而且指定好跟他住在一个房间，一个礼拜观察他，那么如果他说可以了，那么他们就可以成功，所以这个姑妈可以了，他这个做这个尼弟兄的母亲也要可以才可以，后来。很好，幸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呢，那么这个尼师母果然过关了，他说可以的。啊，不过呢，就是他们结婚那一天呢，一定要在，尼老师母跟尼老弟兄结婚的同一天那一天结婚，所以他们结果是在那一天结婚的。所以，尼弟兄很明显这个婚姻在一个女强人的底下。那当然还有一个女强人就是那个姑妈。然后后来没有办法了，最后呢，姑妈讲好，那么好，那么按照中国规矩呢，你们应该。要礼貌上应该要来这个来拜会一下才可以，特别到上海去拜会一下才可以，那么而且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但是后来这个你一定觉得如果你好好讲应该没有问题，你一定有威胁的，所以后来他就没有答应，那没有想到就从那个时候就引爆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风暴，那么结果呢，对方就在上海最大的申报就登了一些不大的网，就攻击尼弟兄，那么当然那个时候你知道在上海的聚会也引起很多的误会，所以在整个基督教界里面也趁这个机会，那么觉得是很好的机会，所以尼弟兄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有很大很大的风波，那么有一些同工们也就走了，因为你听了一些闲言闲语有的人也就走了，所以大概那个应该是尼弟兄相当低沉，可以说那个几乎快一年九个月，大概是九个月，他非常非常消沉，他很少哭的，很少带着眼泪的。不过那一次他拿着上海的报纸给一个同工看，他说他据他所知道从来没有这种的事情。那么当然在这个传道人最重要是名节，名誉非常重要。名誉可以说是第二个生命，尤其是如果你要为主说话的话，你是美名是当然理所当然的，恶名，那么这个就叫他的工作要受很大很大的亏损。那结果呢？你知道这方面丑化、污名化各方面，那真是大的风暴。所以最后呢，你一定非常的灰心，特别是1935年刚开始，非常非常灰心。所以他就和他几个好朋友，不是，也不是几个亲戚，结果就坐了车就到西南，中国的西南各省去隐退去了。所以大概有九个月他都不讲道，也不敢讲道。那么然后呢，上海的弟兄想尽各种办法，那么希望能够将这个风波能够平下来。可见这次来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凶猛，那么最后呢，等到就是这个讲歌中之歌的前几天，前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福音书房最重要的一个同工就是李渊如姊妹，她比尼托生就大8岁，她是本来是在贾玉明牧师底下。就是帮忙这个编辑这个灵光报的，所以后来尼弟兄实在很多的文笔很多的东西都是他改的，都是他认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他是比较年长一点的同工，所以呢他就建议说好不好，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劝尼弟兄说你不管怎么样你应该还是要刚强，还是要起来说一句说话，他不肯，那不肯呢，所以最后他们就想一个办法，说好了，那么我们能不能请尼弟兄呢告诉他说我们这个雅各不懂啊，
那么我们都想知道雅各是怎么解释的。所以好不好，我们在那里去两个礼拜，